主，我们现在再看一下二十一章，请看二十一章，这章圣经三战胜敌，有三次以色列打仗啊，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面向着摩亚平原进军了。摩亚平原是指的以色列过河之前的最后一战，到二十一章为止啊，不是到二十一章，这些打了三次战都得胜。第一次是第一节到第三节，是南边的迦南人啊，能够战胜了南边的迦南人，就是亚拉德王。第二次还是本章圣经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二十一节以后，东边战胜了亚玛利王西红，二十一节开始。第三战是北边战胜了什么？巴山王恶，这是三十三节。总而言之，从二十一节以后就是战胜了两个王，第一段是战胜了南边的王，第二大段战胜东边的王，就是亚玛利王西红，北边的王就是转向巴山，就是巴山王恶。这是约旦河东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因着神的允许和吩咐，所以他们连战三次都打胜仗啊，都打胜仗啊。我们先来看一下，那我们先看的第一段就是一节到三节。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听说以色列人从玛利亚亚他林来了，就和以色列征战，掳了他们几个人。那以色列人怎么样？祷告神，向神发愿，就向神起誓。以色列，我们看第二节，以色列向耶和华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们就把他们的诚意尽情毁灭。就是他们很有决心，一个有决心，一个向神祷告，向神发誓，求神的帮助。结果第三节，耶和华就应允了以色列人。所以你不祷告你怎么打胜仗啊？你要祷告，你要有信心，你要向神发愿，就我起誓，我一定要彻底灭绝。很有决心，有信心，有决心。所以第三节，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把迦南交付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进行毁灭。那地方的名叫何尔玛，何尔玛就毁灭的意思，毁灭。这是他们三十八年以后一学三十八年以前的耻辱啊！他们初次战胜了仇敌，第一次就是三十八年以后的第一次，那应该说是新生的精兵了，是吧？新生的精兵战胜了南边的仇敌，这里很明显说是住在南地的迦南人。底下第二段，大家看四节到九节，仰望铜蛇，经历救恩。这一段是仰望铜蛇，这就是在他们前行的路上遇到困难了啊，路难行啊，是怎么样？心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又一次犯错误。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哎呀，第二代大概很好，是神的恩典呢、啊。后来进了迦南呢、啊，也有很多人什么呀，遭灾呀、啊。这就是一次，因为路难行。你看这里说，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绕过以东地不就艰难吗？啊，可能要走的拐弯一点，走得更远一点，更长一点。百姓不高兴，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你看我们呢、啊，我们这一生啊，真是旷野的凌晨啊，旷野的漂流记，不知多少次一点一点难，就发怨言，就缺水，就不高兴，怨天尤人。攻击领袖也攻击神，你看第五点，就怨毒，怨毒就埋怨的意思，埋怨神和摩西，不高兴，这条路走不上去，太艰难了。所以我们走这个旷野的路程，没有这个十字架的受苦的心智，真是走不上去，是吧？因为肉体就喜欢享受舒服嘛，顺利，有一点不顺利就不高兴，一看就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只要一发怨言，总是想埃及，不高兴，为什么离开埃及？我那个时候在加州美啊，啊，我在我自己的这个原来的美好的那个温暖的地方多好啊，是不是？为什么你把我们领出埃及？是我们死在旷野内，这里没有粮，没有水。你看，搞来搞去，闹来闹去，还是什么呀？没粮，没水。底下，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这是闹几次了？这里我们看三次了，是不是？三次，神给的玛拿吃不高兴，厌恶淡薄没味道，于是耶和华神就罚他们了。所以一发怨言，火蛇就是毒蛇， 毒蛇就咬他们，是吧？所以毒蛇就代表魔鬼的权限，一个电话你就被毒蛇咬，毒蛇咬的人一定就是跟神发怨言，怪怨神，百姓就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有罪了，因为死了几个人，死了几个人就警戒他们了，所以千万不要发怨言，一发怨言你被毒蛇咬，被毒蛇咬什么意思？疼啊，苦啊，有的人都死掉了，你一直不悔改他不就死了吗？所以他们就祷告了，所以要认罪。这段就是路难行烦躁发怨言，结果受罚以后就悔改，求摩西为我们祷告，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底下摩西就为百姓祷告，所以是领袖啊，就是要舍己啊，代求啊，爱心的代祷。摩西没讲，你们刚才跟我发怨言呢，你们刚才攻击我呢，还埋怨呢，现在让我为你祷告啊。摩西没有，摩西就是体会神的心，祷告，为百姓祷告。我们看，没有爱心，你怎么为百姓祷告？是我们常常为自己祷告多得很，为别人祷告就不大愿意，舍己还多费点时间，是吧？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挂在杆子上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得到，是吧？凡被蛇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所以救恩是给信的人，你一看你就活了，就是信心的意思。你信心仰望，你就活了。摩西就制造一条铜蛇。”这个铜蛇就是预表着基督，基督就是铜蛇的预表，把它挂在杆子上，那远远都看得见。铜就是审判，主为我们受审判，为我们受咒诅，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他为我们受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如果不仰望铜蛇都得死，因为大家都被蛇咬了嘛，他咬了一口，他被咬了两口，是吧？怎么办呢？仰望这个铜蛇，也不让你做什么事，不是你怎么将功赎罪啊？你就仰望他。什么叫仰望他？信他的人就必得救。所以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这里明显的就讲这一段，这一段救恩在新约的这个解释，《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十五两节，摩西，大家听我读吧。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十五两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主被举起来是等于这个铜蛇挂起来被咒诅，蛇不是咒诅的记号吗？怎么耶稣成了一个铜蛇了呢？人类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他为我们受咒诅，就为了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第十五节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仰望铜蛇的就必活了。所以我们今天只有仰望他，仰望他什么？信靠他，我没救了，蛇咬我，我苦死了，疼死了，就要仰望他。你仰望他，你就活了。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什么那个义的代替不义的，好在我们成为他的义。主耶稣是义的，他代替不义的，是吧？所以还有就是罗马书第六章和这些个。在新约里的救恩里面，保罗阐述的是最多的、最清楚的。罗马书第六章的第十一节，前面讲了我们的救恩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第十一节，六章的第十一节，这讲的什么？他说：“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这两个“看”的意思就仰望他。我是有罪了，但是呢，我仰望他，我看自己是死的，主死我也死，那我呢，我就能看自己是活的，我就活了。你仰望铜蛇，你就活了。我看自己是死的，主为我死了，我今天要死。我这个什么？我这个埋怨，我这个老肉体啊，我这个为吃为喝，我这个自私，我就以我为中心，我都要什么向罪死，结果就能向神活了。所以这是短短的一段，就看见基督的救恩。被蛇咬，我们到了艰难发怨言，我们要去经历这个救恩，好让我们能够活过来，能够活过来。好，现在我们看十节到二十节， 下面十节到二十节这一段就是唱歌挖井涌上水来，这又是经历在因着歌唱而看到了有什么有生命的活水就能涌上来。这一段就是他们经过旷野向摩亚进军，经过旷野啊，这有些个地名啊，我们看十节到二十节，以色列人起行安营在阿伯，又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耶林巴林与摩亚相对的旷野向日出之地，从那里又起行，你看他们一站站往前行，起行起行是吧，然后呢就到了哪里呢，我们看啊，所以耶和华的战旗说就来到了在摩亚和亚门人搭建的地方。我们知道摩亚是一个国家，亚门人又是一个国家，在后面一段里告诉我们摩亚本来很强盛，但后来被亚门人给战败了，所以这是一个耶和华的战绩，其实一首战歌，这个战歌应该是十四节到十五节。他这里说，所以耶和华在战绩上说，苏法的瓦哈伯与亚嫩河的谷，并向雅尔城谷重谷的下坡，是靠近摩亚的边境，靠近这个边境。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就到了比尔。所以一个歌就是指着前面就是摩亚的这个歌，就是跟亚玛利人的关系。但是后面呢是指的什么？以色列人怎么得到了这个井里的水？所以这一段也可以说是什么呢？也可以说就是这个经旷野向摩亚进去，可以说就唱歌挖井涌上水来。就是你怎么得到水？一有井，你不一定得到水。那你要唱歌表示凭信心赞美，我们常常不会赞美，不赞美人你得不到水，你灵性是在旷野，我们的灵性真正以满了圣灵的活水涌上水来，那你要赞美还要挖，要赞美还要挖啊！所以就是下面我们看就是十六节以后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到了比尔，比尔的原文就是井，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召集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就是这个井，所以一路上来总要有水的经过了这个整个这个米利巴以后，后来他们现在又经过了整个比尔这个地方，当时以色列唱歌说，你看要唱歌还没有水呢，你就得唱，你就要赞美，你就要哈利路亚，你现在还没有得到圣灵充满，你就要天天赞美赞美赞美，圣灵就充满你了清楚，这只是一个信心的经历。说什么呢？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这个井就是什么？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源头啊，我们要赞美嘛。诗篇八十七篇最后也说，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源都在你里面。主外没有恩典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全源都在你里面，你只管唱。那这井怎么出水的呢？十八节说，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龟和杖所挖掘的。你一面唱一面挖，挖什么呀？把世俗、把罪恶、把老我、把肉体、把情欲挖出来，埋怨呢、怨言呢、试探神，你要把它挖出来。是尊贵人，百姓，但更要紧是尊贵人。尊贵人应该说是领袖吧，有经历的人，大家同心合意。用什么挖？龟和杖，这个我们就不理解了。但是在圣经的一般的解释，根据创世纪四十九章十节以及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都讲了龟杖。龟杖代表君王的权柄，代表君王的权柄。你要用神的那个龟，神的那个杖，都代表权柄。因为四十九章讲了犹大嘛，犹大他什么不离龟不离杖，所以细罗必领导他。就表示那个受膏者有一天就要来到，平安就要来到，归葬代表权柄，你要用属灵的权柄来挖井，君王的权柄，主就是那个王，让他在我们里面，就把他挖出来了，因为有了水，所以下面以色列就能够从什么呀？从摩亚的谷就一直走，能够走到比斯加的山顶，不然你怎么走得上去？你邻居老是低谷。我们看下面这句话挖出来了，以色列就从旷野往马他拿去，从马他拿就到了哈拿拿哈列，从拿哈列就 就到了巴莫，从巴莫就到了摩崖地的谷，哇，越走越低，山谷嘛是最低的地方，但是从这里呢又到那夏湾旷野之比斯加之山顶，这个山顶一直看到山下旷野都看得到，这个地方啊，就是他们灵性到了高峰了。比斯加山顶是高峰，也是后来摩西死的地方，也叫比斯加的山顶。所以我们灵性能不能上山顶，在于你到底井里有没有水，没有水你怎么上山顶？我们都要爬山呐、啊，难的不得了啊，要出汗呐、啊，要辛苦啊，要劳累呀、啊，要付代价呀、啊，是吧？所以有泉源的水，所以结果就能够上到山顶，经过低谷就上到山顶。啊，第四家是一个山峰，就能去了，这是一小段。也可以说这一段结束，就接着就能够打灵仗，得胜亚玛利和西红，也能得胜巴山和噩。你都没有水，没有泉源，你怎么打仗？你灵性上到山顶，你才能够打仗。所以下面我们看最后一段啊，就是21节一直到末了。简单的说，最后一段就是以色列人啊，因为有耶和华的允许，有神的吩咐啊，凭着信心就能够战胜两个大王，就河东的两个大王，一个就是东面的叫亚门列王西红，西红就暴风啊。这个亚玛利人就是卓越的，自己觉得了不起，是卓越的。西红是暴风，多大的暴风你用不着怕、啊、你看他们是什么开头也是和平的态度、啊、求你容我们从你地经过，我们不偏入田间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直走大道，直到过了你的境界。底下你看西红是吧，刚硬不低，不容以色列人过地、啊、这个在申命记第二章到第三章是详细的讲，我们就不多讲了，详细的讲，而且特别提到神有允许。第二章的31节，申命记啊，二章的31节，以及31节是讲到亚玛利西红，神说你不要怕，我把他们的地他们的王我都交在你的手里。然后33节，这里的33节，他们向北向巴山王进军的时候，申命记第三章1节2节又有允许，所以说我怎么样把亚玛利王西红交给你，我照样把什么把巴山王我也交给你，意思你不要怕。所以今天我们能不能打胜仗，这是河东的两个大王，好了不起的大王，也可以站在那两个兽嘛，哇，又是敌基督的权势，又是假先知的权势，你都不要怕。这样子你有没有神的话，有神的允许，在摩西的率领之下，还有要凭信心，你要照着神的话，结果他们一举大大的得胜了啊！我们现在看这里21节啊，结果他不容许23节啊，西红不容许以色列经过，而且还要召集众民到旷野来攻击以色列啊，跟以色列来征战，结果以色列就用刀来杀他。这个当中就有神的话，这里没提啊，我们自己去参考申命记第二章31节，神明明讲啊，在别处也讲过。所以讲到亚玛利王西红巴山恶，不知圣经讲了多少次了，就告诉你这是两个大仗，神借着摩西抓住神的允许打胜仗，所以以色列用刀去杀了他，得了他的地，从亚嫩河一直到亚伯河，一直到亚门的境界，因为亚门的境界啊都有监理，以色列夺取一切的诚意啊，也什么呀，也住，还有也到哪里啊，亚玛利人的诚意啊，就是得到他们诚意才住在哪里，以及一切相似。26节，这70个是亚玛利王西红的京城，连京城都夺了。西红曾经和摩亚啊，这里有一个战歌，我们看这个战歌什么意思，就讲到这个亚玛利西红啊曾经和摩亚的新王征战的结果，就夺回来摩亚了，从他手中夺取了权力，直到亚门河。所以那些作歌的就说了，这个歌就是从27节开始说什么呢，你们来到西士本，便西红的城被修造被建立，因为有火从西士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红的城，烧尽摩亚的雅尔和亚门河丘坛的祭司。摩亚你有火了，基摩的民呐、啊，你们灭亡了，基摩的男子逃奔，女子被掳，教父亚门利王西红， 应该到三十节为止。我们射了他们，这是指的西红啊，很厉害呀！西西本知道底本进阶毁灭，我们使地变为荒场，知道挪法，这挪法直言到尼底巴，就到这节为止。这一段什么？就是一首战歌。这个战歌的意思就是古代的曾经这样的技术，七世的王他怎么样？曾经战败了摩押的事迹。那为什么写在这里呢？那意思说，你别瞧你西红亚摩利西红你多了不起多厉害，你曾经战败了摩押王，现在你被以色列所什么呀？所打败。大家明白这意思吗？所以这个战歌就是说他曾经了不起，就是他的丰功伟绩吧，所以写在这里所以这场胜利可以说以色列人最后要向摩押最后一战进军的时候，连战三次打仗都得胜，等于三战节节胜利，结果就面向摩押平原，那就是22章了22章是向摩押平原了所以底下我们看基摩的男子逃奔，女子被掳，交付亚摩利王西红手里。我们射了他们，其实们知道什么？知道底本尽皆毁灭。我们使什么？使这个地都变为荒草。知道挪法，这挪法直言到你底巴。哦，应该到这儿我已经念过了。31节，这样以色列人就住在亚摩利人之地。所以你要得到这个地，你才能够住在这个地，是不是？你不打败他，你怎么住他的地？是吧？所以他们就能够住在这个什么亚摩利人的地摩西打发人去窥探亚谢，以色列就占了亚谢的阵势，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所以工作要彻底啊。这是一段，这段什么？就是怎样战胜亚摩利王西宏和他的王他的地，你占领了你就住在那里。最后一小段就是怎么战胜战败这一个巴山王恶。巴山的意思是睡着了，酣睡的意思。恶是巨人，这个巨人是了不起他的铁床告诉你都是了不起的，是吧？33节，以色列转回向巴山王恶巴山王恶怎么样？和他著名都出来挑战，在以德来与他们交战。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里有允许，说什么？不要怕他，因为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西什本王亚摩利王西宏一样，就是你不要怕，你怎么战胜亚摩利王西宏，你照样可以战胜巴山恶。所以这里很简单，但是在生命记第三章讲得非常详细一个不胜一个不胜巴山恶一个个城60个城高大的城什么都给他灭掉，于是他们杀了他和他的众子并他的众民，没有留下一个就得了他的地，是吧？所以我们战胜仇敌代表罪恶的权势，假基督敌基督的权势，假先知邪鬼魔术巫灵的权势，异端假道的权势，通通的给他遍地，你才能够得他的地。现在遍地的污秽，遍地都是什么？都是这个仇敌的权势之下，所以我们要靠主得胜那个节节胜利，最后就是能够到达了什么？所以22章第一节说，以色列起行就来到摩押平原。什么是摩押平原？最后一战。所以摩押平原以色列还发生了很多事情，就最后一战，就从22章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这个26章数点民数就是可以说一直到他们进军这个迦南为止，这些事情。神借着摩西带领百姓发生了很多事情，解决了很多事情，又定了一些的条例。可见的摩西当他得知到神审判他叫他不能进迦南，他仍然忠心带领以色列百姓走完最后一程，一直走完摩押平原。因为经过摩押平原以后，最后就是他们要过约旦河了所以摩西不能进迦南，但摩西是向神尽忠到底。我想这里应该提一下今天我们就到此，我们连着讲了这几章，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回去多多的温习一下，让我们知道这个旷野的路上是艰难的，让我们甘心走窄路，求主给我们受苦的心智。所以今天也讲你怎么纪念这个逾越节？你要吃无酵饼和苦菜一起吃，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一面吃主的话语，一面有受苦的心智。苦的意思我们真正的一面读主的话，一面对付我们里面的肉体老我，苦痛死痛你才能往前进，要苦要非经苦，是吧？不肯对付一天就埋怨别人， 恭敬神主，恭敬领袖啊，结果就是失败啊，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到此。